唯是学盖要，诸位法师慈悲，成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8面，丁二一观发愿。那么，我们大乘的佛教的修学啊，我们主要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圣道门，一个是净土门。圣道门呢，它是靠自己的心灵的力量，当然，它主要的心力来自于一种菩提心。那么，圣道门是以菩提心来做一个出发点呢，来摄持六度的法门，从这个菩提心开展出六度呢，去创造他的一个功德庄严，所以他这个是一种单向的力量啊。那么净土门他的修学呢，它是双向的力量，它是心力跟佛力的一种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啊，我们生命啊是同时出现两种力量。一个是来自于你内在的心灵的皈依的力量，一个是来自于外在的弥陀的本愿功德的摄受，所以它两种力量啊，是心心相印啊，产生感应道交。那么我们在净土宗的修学啊，它主要的是做一件事情，就是转他成智。就当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功德接触的时候，当然有些人他的心跟佛陀接触的时候，他是没办法去转化佛陀的功德啊。但是你正常的操作啊，你如果你的心跟佛陀接触的时候啊，你要能够把佛的功德转成你的功德，这个净土宗的意思是这样子，就他力摄受的法。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才能够把佛的功德转化成我们自身来受用呢？当然我刚刚说过感应道交，这个感应道交的关键就是你的心跟佛陀的功德要顺从，你能够跟佛号接触的时候，你能够完全顺从弥陀功德的这个方向，你就能够感应道交。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啊，就有一个西藏的上师啊，他去弘法的过程当中呢，他路过一个树林，那么他在这个树林的石头旁边的缝呢，他救了起了一个啊冻伤的小老鼠，那么他就把这个小老鼠呢带回他的山洞里面去啊，给他温暖，给他食物啊，就把他养着。然后这个小老鼠慢慢他的身体恢复健康了，就跟他的师父在山洞里面休息。当然这个山洞除了他这个老鼠跟他师父以外啊，他师父又养了一只猫。那这个老鼠一看到猫，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他有一天啊，就受不了，跟他师父说啊，说师父啊，你可不可以把我变成一只猫呢？那我老是看到这只猫，我心里就觉得很害怕。他师父就用神通力呢，把它变成一只猫。那变成猫的时候，他就觉得很自在了。但是他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只狗，他又很害怕。他就跟他师父说：“师父啊，你可不可以慈悲呢，再把我变成狗？”师父说：“可以。”就把它变成一只狗。那么有一次呢，他跟他师父在进入森林里面做更深的演习啊，他看到一只老虎，他也觉得很害怕。他回来跟他师父说：“师父，你干脆把我变成一只老虎得了啊，万兽之王，我从今以后不再害怕。”那么他师父就把他变成一只老虎。但是这个老虎有一天呢，他要进门的时候啊，他突然间一岔罗看到猫的时候啊，他吓得浑身出汗。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只老虎了，为什么我看到猫还是害怕呢？他就请他师父开始。他师父说啊，我能够改变你的外相，但是我改变不了你的内心。那么这个是说什么事呢？就是说啊，基督法门虽然是他力摄受，阿弥陀佛做了最完整的准备，他把48种功德都准备好了，但是他呢，阿弥陀佛他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他改变不了我们的内心。就是当我们的思想是错乱的，是颠倒的时候，这一块佛陀的摄受力是没有用的，因为佛陀不可能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去跟你沟通的，不可能。诸位，我们自己打的妄想，只有你有办法进到你的内心世界跟自己沟通。所以偶一大师讲到一个净土宗的修行，他说啊，既从心起，还从心灭。因为这个妄想是你捏造出来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本来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嘛，是你自己打妄想，把这个世界搞乱了嘛。所以你的内心是你自己把它弄乱的，所以也只有你自己回到你内心的深处，把它重新调整。这块佛陀是做不了主的。好，那么就说呢，净土宗其实它是两种力量的结合。佛陀已经做好最好的准备，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些准备，我们才可以成功的把佛陀的功德转化成我们的功德。那么我们这块应该准备什么东西呢？按照念佛圆当章的开示，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意念。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你心中是怎么意念？你是怎么意念的很关键的，你怎么去引导这个佛号啊？按照弥陀要解偶一大师的规划，我们一个人要把佛号念起来的时候，直接跟弥陀感应到家，你要有三种意念。第一个，你要正确的意念娑婆；第二个，你要正确的意念净土；第三个，你要能够正确的意念名号。啊，你如果这三种意念具足，你这个佛号就可以直接的集众身心投大觉海，通行无阻，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了。啊，首先我们谈一谈意念娑婆世界这块，我们上次谈过了，我们把它做一个回顾。我们必须要意念娑婆世界的意念两件事情，对今生的意念跟来生的意念。为什么要意念娑婆世界呢？因为我娑婆世界不是很熟悉吗？为什么要意念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虽然熟悉啊，但是我们不了解娑婆世界。虽然我们在娑婆世界一次一次的打滚，一次一次的受身，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呢跟娑婆世界接触的时候，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妄想，我们自己活在心中的影像啊，你曾经有一些小时候或者你成长过程有些快乐的影像，你自己就把心啊住在这个影像上。所以我们平常意念娑婆世界，我们根本不是意念真实的娑婆世界，我们完全是在意念我们心中的影像，用这个影像来代表娑婆世界。这个叫做爱取啊，这是对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误导啊！所以我们应该把心中的妄想，我们前面说过用无分别智把心中的妄想破坏了，破坏以后我们对娑婆世界没有贪爱也没有厌恶，就是平常心。但是净土法门对娑婆世界不能平常心，如果你走圣道门你可以平常心，所以你用空观的智慧破坏了你心中的妄想以后，净土宗对娑婆世界的心态是厌离的，你必须想要离开，你必须想要做一些改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意念娑婆世界的过失。如果你是福报大的， 你今生的善业力给你很多的快乐，身体健康，眷属很满意啊，你的身相也相对的庄严，也就是说你今生是一个安乐的果报多啊，你必须要意念无常败坏，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今生的水泡迟早会破裂的啊，所以你今生拥有的一切东西，总有一天跟你因缘借来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因缘的，它是缘生，它就会缘灭啊。所以当你是你今天的爱取是今对今生的爱取的人，你必须要多意念无常败坏的道理啊。那么如果你今生是痛苦的时间很多，业障很重啊，身体也多病又贫穷，很多不如意，子孙对你又不是很好，你把生命的期望寄托到来生，这个时候你要意念三途的果报。如果你对来生有所期待，你要付出第三生的代价，因为你第二生的放逸会让你第三生到地狱恶鬼畜生去。所以我们对于娑婆世界知道今生的过失跟来生的过失啊，我们开始对娑婆世界产生厌离，这个是净土宗第一个心态。我再讲一次，对娑婆世界不能平常心，平常心不是娑婆世界的心态，不是净土的心态啊。空性的智慧把我们的爱取破坏以后，我们现出一种平常心以后，要加修意念法门，就是厌离娑婆，对今生的厌离跟对来生的厌离啊。那么厌离娑婆世界以后，这个就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个凡夫，我们也不可能到涅槃去，来生不到娑婆世界，那我们该去哪里呢？好，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叫做极乐世界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间名曰极乐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呢，当然对我们很陌生啊。啊，我们必须要透过佛陀的教诲啊，佛陀在阿弥陀经里面的教诲来做一些正常的意念。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呢，我们对极乐世界功德的意念呢分成两块，第一个是安乐功德的意念，第二个是解脱功德的意念。我们先看安乐这一块，安乐这一块呢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无有众苦，第二个是但受诸乐。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无有众苦啊，我们先把这个安乐道的功德六块先念一遍啊。
一不堕恶道，二色身坚固，三衣食自然，四国土庄严，五具足五通，六寿命长远。
那么净土中的人啊，你不能对极乐世界太过陌生，因为你陌生你就不可能心求，你不可能，你没有心求，你的佛号就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意念呢不堕恶道啊。人生当然也有痛苦啊，但是呢，佛陀说的痛苦是分两块，一个是带有希望式的痛苦，这种痛苦会给你希望，会给你增上的；一种是一种破坏式的痛苦，这种痛苦它不但没给你希望，还给你产生很大的伤害的。比方说三恶道，当我们的临终的时候，我们杀盗淫妄的罪业起现行的时候，一念的妄想去刺激到罪业的时候啊，你到了地狱的刀山油锅，你到了恶鬼道的饥饿口渴，你到了畜生道的戏佛打杀，这个三恶道这个痛苦我们就不谈了，这个长时间的痛苦。关键是什么呢？关键你从三恶道出来的时候疑思暗顿，你在人世间所栽培的善根啊，产生严重的遮蔽，你要经过很长时间在人世间的流转，慢慢慢慢把三恶道给你的后遗症等暗顿下，再把它给抛开来，你才能够恢复到你现在的功力。也就是说，你一旦去了一趟三恶道， 可能你同梯一起修行的人已经跑很远了，你要很久才恢复到现在的你的情况。所以三恶道的可怕不是它是痛苦而已，它对你的这种痛苦给你的这个后遗症太大了。因为那个你那个第六意识在整个畜生到恶鬼到地狱的时候，长时间第六意识啊，它是不活动的，就这个机器完全不运转。三恶道的三恶道的痛苦啊，它完全是直觉性的，它没有太多想象力的，完全是直觉，就像你那个针刺你一下，当下的直觉。所以你第六意识长时间没有运转的结果之下呢，你就算回到人世间了，你还是一样，你的思考能力啊受到很大的伤害。而所有佛法的善根在没有入圣道之前都必须要透过如理思维，要透过第六意识的运转，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所以你到了三恶道以后，你所有的善根全部停摆。诸位，你心中没有光明，那就是烦恼都出来活动了。所以印光大师说啊，一个人堕落到三恶道出来以后，又很可能再回去，这个道理是合理的，这个是合理的推论。因为你善根受到伤害，你心中没有善根，那六神无主，那你很容易受到烦恼的攻击了啊。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呢？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极乐世界本身没有三恶道，它要么人道要么天道，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啊。当然圣人那我们不讲，我们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那这个十报庄严土，那圣人的境界啊，长吉光净土、方便有余土，这种圣人境界我们不谈，就讲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啊，我们到凡圣同居土的时候呢，只有两道，你要么是人要么是天。这第一个，极乐世界只有两道。第二个，你从极乐世界回入娑婆的时候，你只要去过一次极乐世界，在你未来的成佛的过程当中，你永远不到三恶道去了。即便我们还有三恶道的业力，但是这个业力到了净土，去一趟净土以后，这个业力的功能被破坏了，它没有得果报的力量，弥陀本愿的摄受。也就是说，你去了一趟净土以后，你未来的菩萨道，即便你没有成就圣道，你要么做人要么做天，只要你去过极乐世界一次，这个是弥陀给我们的保证啊，不堕恶道，这个是很关键的。行菩萨道最大的悲哀就是堕落三恶道。你看华严经讲，佛陀警告所有的凡夫菩萨，你不准堕三恶道，所以佛陀讲出三规五戒，讲十善就是这样啊。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在行菩萨道做的第一件事情，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到三恶道去啊。当然做人最好了，因为天上也很难行菩萨道啊。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第一个保障，就是在你未来的生生世世的菩萨道当中呢，你不堕恶趣了，这个三恶道的噩梦跟你没有关系了，这叫离开痛苦啊，这种毁灭式的痛苦。第二个，我们看但受诸乐。第二个，色身坚固。我们凡夫的这个果报体啊，是一种业力啊。那我们业力就是复杂了，有善业有恶业，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变来变去啊，小时候很健康，长大就很生病，小时候生病，长大很健康啊。他这个色身呢、啊，你是做不了主的啊。极乐世界的身啊，叫意身身，他能够随意做主。第一个，寿命自在，他寿命可以长可以短啊。当然，他的色身也自在啊。他在一生当中呢，极乐世界的果报体，那种意身身啊，因为他是莲花化身嘛，他不是父母的这种胞胎的肉身啊。所以他没有老病的问题。极乐世界在他一生的生命当中呢，不管他时间多久，他长大是什么样子，他以后呢永远是这个相貌，他的身上没有衰老，没有病痛啊。这是第二个，色身坚固，因为他是意身身，不是业报身。第三个，衣食自然， 你在娑婆世界投胎，如果你来生再来的话，除非你福报非常非常大啊，正常人你必须工作，你必须把你人生的精华的八个小时贡献出去，换取你需要的衣食。所以你的整个精神体力都为了工作，就是工作的因缘拿掉，你的剩下的时间有限了，因为你最好黄金时间都在工作了。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他没有工作的问题，因为他是失食得食，失衣得衣，他念头一动饮食自然现前，他吃完饭以后饮食自然消失掉，他没有这个衣食的困扰。第四，国土庄严。国土庄严啊，在这个阿弥陀经它主要把它分成结构式的庄严跟功能式的庄严啊。我们先谈谈结构式。极乐世界的庄严啊，阿弥陀经啊它分成两块。第一个深处，就是我们刚刚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受身的环境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还有三个啊，池水庄严啊，这个功德水庄严，还有莲花庄严，三种庄严。所以你刚开始到极乐世界，你受身的地方呢是干净庄严的啊，不像我们凡夫来到啊母胎呢是臭秽的啊，是污秽的一个环境。好，第二个住处庄严。当我们长大的离开莲花以后呢，我们住的是一个宫殿楼阁，七宝所庄严的宫殿楼阁啊。当然它也极乐世界有些宫殿楼阁它有两种，一种是在地上的，一个是在树上的啊，两种啊。那么结构式的庄严是深处跟住处，我们再看看它的功能式的庄严。在极乐世界的功能有三大功能啊，第一个光明。极乐世界的七宝啊，它自动放出光明。娑婆世界的七宝啊，它只能够反射光明，它本身不能放光。第二个，极乐世界呢充满了阴业啊，常作天业啊，极乐世界的虚空啊经常出现美妙的阴业。第三个呢，极乐世界的珍宝呢，它除了放出光明啊，它放出一种旃檀的香气。所以极乐世界是充满阴业的地方，充满光明的地方，充满香气的地方啊。他这个五尘啊，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啊，是特别的微妙庄严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前面讲到依报，这个地方谈谈他的正报。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他本身一受身就有五种神通啊，所以在那个阿弥陀经特别提到这个神足通啊，说你在极乐世界吃完饭的时候啊这个你能够怎么样呢，一刹那间啊到这个十方世界啊，十万亿佛土外的世界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这个神足通不可思议啊。我们一般的娑婆世界阿罗汉啊，他只能够到一个世界，一个娑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他能够到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他那个果报底的功能呢、啊、是特别强大的啊。当然你亲近十方诸佛，你就能够蒙受诸佛的教化啊。所以偶益大师他说你表面上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表面上好像是到一个世界啊，但是你实际上是往生到很多地方的世界。所以偶益大师说，生西方就等于生十方世界。虽然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我们放弃其他诸佛的世界，我们只写弥陀世界，对不对？但事实上呢，阿弥陀佛的世界它给你一个很强大的这种飞跃的功能，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同时等于是可以去受用其他国土啊，因为它神足通太广大了。第六个也是最重要的，寿命久远。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寿命做基础，你没有寿命，就是它的有效期限到底多长啊，它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时间。所以极乐世界的好就好在哪里呢？古人说啊，拼个今生永作闲汉，它是一劳永逸啊。诸位，你要走圣道门啊， 圣道门啊，是无量无边的楼梯啊，圣道门没有一劳永逸啊。你到了出国，对不起，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我们不要讲说出国好了，讲大乘好，你到了初地到二地，你要做很多事情。你到二地到三地，你也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好，你每一地的增长，对不起，各凭本事。圣道门没有说我做一件事情以后就一劳永逸，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每一关每一关都有你要做的很多很多事。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你努力一次，除非你自己愿意放弃你的寿命，你到西方十方世界去，你可以一直到极乐世界待到等觉菩萨为止。它是一次性的完成你的修学，就是你拼个今生永作闲汉啊，所以他这个也特别有代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前面六个安乐道呢，都是佛陀在阿弥陀经里面明显提出来啊，我们怎么去观察极乐世界的六大安乐啊。当然极乐世界它也不是为安乐而设计的，它更重要是在安乐当中它有圣道的力量。我们看这以下有解脱的功德。第一个，清净诸佛，他这个清净诸佛主要来自于他的神通力啊，他能够到十方世界清净十方诸佛。第二个，随愿闻法，极乐世界的说法叫五乘说法啊。当我们在树下乘凉的时候啊，微风吹动啊，听享受各种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自然接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所以它五尘给我们接触的时候，虽然带给我们的快乐，但是不会带给我们放逸，反倒是会产生一种圣道的加持，让我们能够开启智慧啊，随愿闻法。第三个，诸善聚会，极乐世界有很殊胜的一种生宝的生团的力量啊，大家呢所谓的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不会说啊，今天我伤害你，来生你伤害我啊，互相的伤害，他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观意念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安乐道它是一个方便，因为安乐道它某种程度啊它是共诸天的啊，当然它有些地方不共诸天的，比方说寿命久远啊，但它绝大部分八成都是共诸天的。所以你诸位，你今天往生极乐世界的意念啊，你不能只是扣着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不对啊。你意念极乐世界是意念的一半啊，而且最重要的一半你没有意念到啊。极乐世界的最重要的关键在见佛闻法，尤其是亲近十方诸佛，见佛这一块更为要紧。佛陀啊，是所有善知识里面最高明的善知识，因为他有殊胜广大的方便力。我们生活在末法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有法无人。我们可以接触到楞严经，接触到法华经，但是当这个经典要进入到你内心世界的时候，缺乏善知识的引导啊，它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法直接进去以后啊，你只知道一种原则性的佛法，你不能够知道一种个人性的佛法。诸位，佛法的修学全部是个人化的，没有人两个是相同的，没有两个人他在成佛过程当中他所需要的法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因为你的病跟他的病不一样。那现在问题来了，谁能够为我规划一个适合我的契机的佛法？现在谁也没有资格来安利这种个人化的佛法。我们现在身为一个法师，我们只能够讲一个通途性原则性的佛法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原则没有错。但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如果落实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应该怎么操作？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佛陀啊。佛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解释一下哈。佛陀的力量啊，他能够一为无量。在维摩经上说啊，佛以一音声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仪啊，是者神力不共法。佛陀用一个音声来说法，百千万人听到的东西，每一个人，人道听到是人的声音，鬼道听到是鬼的声音，每一个人听到的是佛陀是专门为他说法的，这个叫做普门示现。这个所有的菩萨所有阿罗汉是不共的，只有佛陀才有的。所以你亲近诸佛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能够提到契理又契机，这个契机就不容易了。他能够为你规划一个个人性的佛法，他会告诉你，哦，你现在啊，什么都不要学，你只要听我的话，你拜108部88佛，然后念几声佛号，然后发愿就可以了。哎，你这样对你这个你的烦恼这样就够了。哎，你就不要太多时间去啊 try and error， 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摸索，那摸索还不见得有效果，因为我们现在有法无人的，我们不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就像那个神农是去清肠这个草药一样，因为医生都不在了，只剩下药在而已了。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诸位你不要忘了，它是有佛陀住世的地方，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你带到娑婆世界，你要等到56亿7千万年了，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听到一个原则性的佛法，我们没办法学习到个人化的佛法。所以我们在一念极乐世界的时候，除了一念极乐世界的种种安乐道以外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所有的快乐当中是有佛陀住世的，是有五乘说法的啊，见佛闻法这一块你一定要把它意念下去，才能够显出极乐世界不共的地方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意念娑婆世界的过失，意念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第三种意念呢，意念名号的殊胜啊，丁山会归佛号啊，会归佛号有平时的会归跟临终的会归，我们把它念一遍。
平时思维：一、罪障深重，求出无期；二、弥陀大愿，必定救拔；三、无常，迅速把握当下；临终正念，一心归命阿弥陀佛。
那么当我们前面意念娑婆世界的过失，让我们愿离娑婆，一方面也意念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让我们心求极乐，也就是说呢，表示我们生命该是改变的时候了，该是换跑道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从一种娑婆世界的流转而转成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转换跑道，到底谁能够帮我们做？我们发了愿，心中有一个愿景，那么这个愿望谁在帮我们实践呢？这个地方就很重要，这会归很重要啊！你没有会归啊，你前面的思考啊，就很可惜，就散掉了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啊，业障深重，求出无期。虽然我们很想离开娑婆世界，但是我们评估我们自身的能力，我从现在开始，我饭也不吃了，我觉也不睡了，我每天拜佛念佛，你也没办法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没办法。这个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你根本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把无量劫来留下的问题用几十年来处理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受生，每一生就造成很大的问题，都存在第八世。 就像这个厨房的油烟一样，你生生世世留下的问题，你今生就想处理，你这个不合比例啊。所以了生脱死它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完成的，关键在这。所以我们今生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叫做业障深重，求出无期。这个业卡得太重了，不是三天两天可以洗干净的，可以忏悔干净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对，你是先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啊？了解自己，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呢？业障深重，求出无期。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看第二段，我们来看看佛陀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弥陀大愿，必定救拔。阿弥陀佛他经过了五劫的思考，他经过长时间的六波罗蜜的摄受，他成就了48种功德。他把48种功德啊放在一句佛号当中啊。所以呢，佛力不可思议这一块我们就不用费心了，你只要相信就够了，就是佛陀他有足够的能力救拔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呢，叫无常性数，把握当下。你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了，诸位，未来是不可以规划，死亡是不能规划。说哎呀，我五年后我再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没有，你不能这样规划，因为你这个人生无常，你能够把握的就当下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把前面的愿望，所有的愿景，把它寄托在一句佛号，这个很重要。你要把所有的观想回归到一句佛号，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最后要把这个目标跟佛号做一个结合。啊，所有大乘佛法的操作，你一定要知道开合的问题啊。你看圣道门，你看，因为你走的是大乘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如果你修小乘法，小乘法就这么几个简单的无常无我，但也不需要什么会归啊。大乘佛法它是广大的六波罗蜜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会归，法法消灰心性，会归到菩提心；净土法门的会归，会归到一句佛号。啊，你要能够从一句佛号开出无量的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你要有本事从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回归到一句佛号，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理想抱负愿景，你希望你来生你的色身不受病痛的干扰，你希望你来生的色身有无量的神通力遨游十方世界，亲近药师佛，亲近普明佛、普光佛啊，你希望你的色身有长时间的寿命应用，完全因为你有佛号的关系。你必须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句佛号啊，所以回归一句佛号啊。那么你平常这样子回归什么好处呢？到临终的时候啊，你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代表一个声音了。当你的佛号现前的时候，它代表是你的来生所有的希望了，因为它跟你的希望结合在一起，它已经变成一种叫做万德洪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佛号临终的时候你就一心归命，通身靠道。诸位，你最好检查一下你心中的佛号，你最好检查一下。有些人的佛号是很空洞的，它空洞到只剩下声音了。为什么你念佛的时候你老是佛号抓不住呢？因为这个佛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认为它就是一个色心的方便而已啊。因为你没有把佛号转换，从一个空洞的声音转化成万德庄严，是你今天没有把佛号做好。你念的是一个空洞的佛号，它摄不住你的心啊。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愿景都回归到这句佛号，你平常就是把佛号呢把它庄严成一种功德庄严， 我相信你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不容易失掉它的。因为你失去佛号，你就来生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你想远离娑婆，你想远离三恶道，你想要得到广大的一正二报的国土庄严，这个都跟佛号有密切关系了。所以今天你临命终的时候，当你的佛号现前的时候，这个佛号到底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引导力，看你平常栽培。如果你的佛号还是如此的空洞，它只是空洞到只剩下声音，对不起，临终的时候这个佛号对你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对它修皈依嘛。当佛号没报引导你的时候，那就是业力引导你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一定要开出去观想娑婆世界的过失，观想极乐世界的功德，最后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回归到，因为有佛号的关系，所以你才能够实践你所有的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一切的理想都跟佛号有关系。所以这个佛号它就不是一个声音而已了，它已经提升为无量功德的万德洪名了，就是你的生命已经跟佛号密不可切割了，它是你未来生命的所有的功德都靠这句佛号了。好，所以我们在净土中一定要知道哈，圣道门是回归到菩提心，因为有菩提心，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才有意义，因为有佛号，所以你才可以实践你的理想，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好，那么净土中呢，我们一定要做三种意念啊。提起佛号的时候是三种意念，愿离娑婆，心求极道，然后对佛号一心归命啊，这三种意念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